听众朋友，上一期传记文学跟您说到，单田芳在20多天前听到的小道消息意外的得到了验证。1978年，单田芳迎来了命运的大转折。3月的一天，王权贵连续带喘的跑回家，劈头就喊：田芳，你猜我今儿碰到谁了？单田芳只顾忙手里的小蜡鱼儿，有一搭没一搭的听着。妻子显得格外兴奋，连咳嗽都忘了，像蒋评书说贯口似的，一口气顺了下来。今天啊，常祥伯主动上街找我，说鞍山曲艺团来长春搞外调了，他们谈话还提到咱家的事儿。常祥伯叫我赶紧去探听探听，我就立刻去了。来的是俩小伙子，一个也不认识，可我一报名，嘿，那俩人还挺吃惊，顺口就说：你爱人是不是单田芳？现在正在搞落实政策，人家都跟着找领导解决问题，就没他的事儿。出发前大家伙还议论呢，这单田芳跑哪儿去了？该不会出什么意外吧？落实政策是个新名词，我可不懂。他们跟我说呀，报纸广播里喊了多少遍了，党中央要对以往的冤假错案重新调查，一律平反。说白点，当初那些被错打错判错关错押的人，现在都可以站出来说话了。一听这话我就哭了，我说我家冤沉海底，这些年到处上访也没人给做主。那小伙子又说，你们赶快回鞍山吧，市里正雷厉风行的抓这些事儿呢，那可是千载难得的好机会呀。哎，我得到信儿赶紧就往回跑，连水泡花都顾不上卖了。单田芳直着眼睛站起来，手里的蜡壶咣当一声掉在地上。他紧紧攥住妻子的胳膊，急切地问：权贵，你说的是真的？王权贵被他抓得生疼，说：废话，我还能拿这种事儿骗人呢？赶快拿个准主意吧。你当然没骗我，那些人会不会骗你啊？嗨，我跟他们素不相识，骗我干嘛呀？再说咱家的事儿人家一清二楚，我看不像骗子。哎呀，管他真的假的呢，你听见广播翻翻报纸不就明白了？一句话提醒了单田芳，他赶忙对妻子说：快找几份报纸来。这个消息闭塞的小院儿，终于被万象更新的时代唤醒了。单田芳从很多渠道印证了落实政策的准确性。整整一个上午，他激动得浑身站立坐立不安，在8平方米的小院子里来回转圈。如果不是纸烟烧到了手指头，那纷乱的思绪还回不到现实中来呢。他迫不及待地把全家人召集到一起，开了个家庭会议，郑重地宣布，卖水泡花的苦难时代马上要结束了，咱家要杀回鞍山去，收复昨天失去的一切。一席话招得全家群情激昂，儿子老铁双眼放光，摩拳擦掌：爸，想不到咱也能盼到今天，您说吧，下一步咋整？虽然说单家的前途亮起了一丝曙光，然而事情远远没有想象的那么乐观。想让单田芳的冤案平反昭雪，就得铤而走险，也就是说得再赌一把，即使重新判刑，再次坐牢，甚至拉出去枪毙，也绝不后悔。说干就干，家庭会议的第二天，单田芳带上王权贵，义无反顾地坐上了南下鞍山的火车。从容地坐在车厢里，两口子感慨万千。尤其是单田芳，属于土生土长的长春人，在这座北国春城里，他死里逃生，像做贼一样流亡在生活的最底层，原以为一辈子就要烂在这儿了。甭管怎么着，有3间房子栖身，有一碗饭填饱肚子，后半辈子就忍了。谁想到苍天有眼，自己的命运又升起了崭新的希望。曾几何时， 少年单田芳在战争的炮火中逃离长春，如今他背屈含冤，又携带病弱的妻子从这里踏上归途。一转眼，半世沧桑，掐指头一算，哎，已经是40多岁的人了。人到中年，还能有什么作为，有什么成就啊？除了一双儿女、3间土房，剩下的只有屈辱。艺术大师的梦想是那么遥远，那么不真切，几乎成了隔世的传说。想着想着，夜幕四合，火车喷发出一阵长鸣，下一站就是他久违多年的鞍山了。浩劫之后，鞍山早已是面目全非，那些知交故旧，谁也不比谁幸运多少，有下放的，也有含冤致死的。夫妻俩一合计，最后投奔到市场上卖猪头肉的朋友门下，几间简陋的小平房就成了他们的暂住地。不料屁股刚一挨上炕沿儿，王权贵就浑身散架，一病不起了。看来跑单位的事儿还得单田芳亲自出面。到鞍山的第二天早晨，他就开始四下活动，首先要去的地方就是曲艺团。楼还是那座楼，阴暗破旧。单田芳轻车熟路，七扭八拐地找到第三层，迎面正好碰上当初的老熟人刘宇斌，可对方已经不认识他了，刚一照面漠然地问，你找谁呀？这几个字深深地触痛了单田芳，他鼻子一酸，暗想，很少照镜子，不知道自己变成啥模样，难道真的是人不人鬼不鬼？要不然亲如手足的好哥们儿怎么会认不出自己呢？他凑近了刘玉斌，稍稍提高了嗓门说，玉斌，你看我是谁？对方一听声音，像触了电似的猛然回过头来，他仔细端详着，惊呼出来，你，哎呦，田芳哥！田芳哥，这3个字一下子把两个人的眼泪叫了下来。刘玉斌哽咽了半天才说，田芳哥，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单田芳痛苦地摇了摇头，什么也没说。刘玉斌抹了把眼泪说，田芳哥，你等等。说着猛然推开会议室大门，纵情地喊了一声，别开会了，你们看，田芳哥回来了。
他那略带沙哑的声音通过电台、电视台传遍长城内外，他以自己独特的魅力演绎过多少英雄豪杰、青史流芳。他的评书倾倒了一个时代，亿万华人。单田芳，当代评书艺术大师，您可曾听过他的故事？请听下回分解《单田芳传》，由单田芳先生亲自授权，以章回体评书体例演绎评书世家百余年传奇故事，作者张继和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，演播高婷。
屋子里坐满了曲艺团的头头，当然也包括那位做专政队长的造反派师弟。十几个人呼啦一下子围了上来，人们惊讶地打量着这位不速之客，谁也没想到单田芳会在这个时候从天上掉下来。大家七嘴八舌一顿乱嚷嚷，老单 真是你呀？你打哪儿来呀？这些年咋连个信儿都没有呢？场面友好而热烈，就像是亲骨肉久别重逢似的。当年打人的人和挨打的人彼此寒暄着，好像他们之间任何不愉快都没有发生过。这种感觉就好像是戏子卸妆，前台无常索命，后台握手言欢，滑稽呀。更滑稽的还在后头呢。从曲艺团大院到文化局大院，单田芳踏着早晨橘黄色的阳光来了。这天他要找局里专设的落实政策办公室，来得太早了，虽然已经到了上班时间，楼道里还是冷冷清清的。他小心翼翼地摸到一间办公室，轻轻地敲了敲门，里面随即应了一声，进来。单田芳推门一看，原来是往日的老熟人胖子，他曾经在鞍山市话剧团、京剧团做过团长。当年哥们儿俩成天混在一起，搂脖子抱腰踢屁股，如今胖子在局里管事儿，朋友有难，他能不卖力气帮忙吗？单田芳心头一热，就像见了救星似的打招呼。胖子从文件堆里抬起脑袋，漫不经心地扫了一眼，模模糊糊地哼了一声，就又埋下头去写他的东西了。单田芳以为多年不见，可能自己的容颜变化老朋友认不出来了，就凑近了一步，高声地说，你好好看看，是我呀。办公桌里的人终于把注意力集中过来，这边呢仍旧满心欢喜地说，我是单田芳呀。可是报出姓名之后，并没有出现想象中的亲热场面，不要说握手寒暄让烟劝茶了，就连普通人之间最起码的客套礼貌都没有。胖子沉着脸，隔了好半天才傲慢地问，你有什么事儿吗？单田芳的心唰的一下凉透了，还有什么好谈的？今非昔比，现在人家是国家领导干部，自己是现行反革命，搂脖子抱腰的时代已经永远成了历史了。按照他的脾气，绝不会看人脸色，只要一言不合拔腿就走。可是为了自己的冤案，又不得不捏着鼻子跟这种人打交道，谁让自己晦气热脸碰上了冷屁股呢？他揣了揣怀里的人造格林包，也按了按翻江倒海的心绪，最后默默地坐到了办公室的一角，客客气气地问，请问落实政策办公室哪位负责？胖子歪着脑袋也不看他，硬邦邦地反问，谁负责？怎么的？我是来平反冤假错案的。办公桌后面又哼了一声，平反冤假错案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一句话激怒了单田芳，他猛然站起来，举着对方的鼻子开始了雷霆万钧的诘问，这是什么话？哪个文件上写着不许我单田芳平反？哪位领导说落实政策跟我单田芳没关系？谁的意见要把我单田芳拒之门外？你说。胖子被问得张口结舌，他气急败坏地掉过头去，恶狠狠地说，你爱找谁找谁，你给我出去。
折扇长，醒木方，穿长衫站桌旁，祖宗留下一瑰宝，我被发扬放光芒。听众朋友们，听评书 请到我听评书网，网址www.5tps.com。
好在眼下已经不是造反派一手遮天的时代了，谁能强迫别人不说话？谁又能满口歪理强奸别人的意志呢？单田芳怒目而视，据理力争。他压抑着满腔的怒火，走到办公桌前。这位同志，这位领导同志，我奉劝你少说废话。要不是你负责文化局落实政策办公室，我求得着你吗？就是八抬大轿你也请不来。既然负这个责，你想往外推那也办不到。我的事儿我还找定你了。办公桌里的胖子狼狈而逃。胖子躲了，另外一位工作人员代替他接待上访。单田芳的态度很干脆，我既不回农村，也没有经济收入，就等着组织及早落实政策，希望你们尽快解决。可是局里的回答却有些暧昧，已经给你挂上号，就不必太着急了，先回家耐心等等吧。那也只有等了，这一等就是一个月。